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网判一年多，北京张芳坚持上诉反迫害；辽宁郭淑芬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河北马秀娟再次被山西省忻州市警察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法轮功学员张芳女士在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后，于今年2月15号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罚金2000元。此非法刑期应止于2023年5月8号。但张芳女士认为修炼真善人无罪，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司法迫害，现已上诉。现年约67岁的张芳于去年3月9号在家中被朝阳区四会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声称有人举报他。看监控录像，在公交站有一人向张芳，张芳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看守所一直不许他在铺板上睡觉，让他在湿冷的地上睡了100多天，直到6月2号将他非法批捕后才让他在铺板上睡觉。所谓办案警察还对张芳进行精神病方面的检查，长达半个多月之久，企图为非法关押张芳100多天制造借口。据明慧网资料，张芳和丈夫陈凤章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多次被绑架抄家，其中张芳遭绑架、劳教、非法判刑、绑架洗脑班有10次之多。去年3月9号张芳再次遭绑架。据明慧网报道，近日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郭淑芬女士的家属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声称郭淑芬已经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并声称郭淑芬目前级别不够，不允许家人与她会面。2021年12月9号郭淑芬在锦州市北郊营盘药房经过，看见电线杆上有法轮功真相，就停下来观看。此时附近有个女人看见后说是郭淑芬所为，她抓住郭淑芬不让走，并打电话恶意举报。很快锦州市北郊派出所伙同锦州市泰和国保大队人员将郭淑芬绑架至锦州市北郊派出所，接着警方出动10多人和2辆警车到郭淑芬家非法抄家，领头的是泰和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刘长杰、李磊等人。当时警察们都没穿警服，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搜查证，用脚踹坏郭淑芬家的门强行入室，吓坏了他的女儿和外孙女。警察在郭淑芬的房间抢走法轮功书籍、几张光盘、12000多元现金。警察还抢走了郭淑芬女婿做生意用的已经弃置的3台打印机、3台电脑机箱，并把其作为是所谓的证据。警察就连他外孙女学外语和看动画片的 DVD 也抢走了，并且没有给郭淑芬亲属出具抢劫物品的清单。郭淑芬当天被绑架到锦州市北郊派出所，第二天中午被劫持到锦州市女子看守所。2021年12月14号郭淑芬被锦州市泰和国保大队构陷到临海市检察院，21号临海市检察院非法批捕郭淑芬。去年7月6号郭淑芬被非法庭审，被诬判2年0-3个月后，郭淑芬向锦州中级法院提起上诉，锦州中级法院没有开庭审理就非法维持原判。目前郭淑芬已经被押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第12监区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马秀娟女士4月1号被河北省藁城南营镇派出所警察绑架，4月4号山西忻州市国保警察跨省把马秀娟绑架到山西，现在她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忻州市看守所。现年52岁的马秀娟老家是山西省忻州市管辖的原平市，上中学时就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头疼。1997年由于她母亲身体不好，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他就想先学会了再教母亲练。马秀娟修炼法轮功后失眠症好了，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因为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他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善良懂事。 她孝顺婆婆，在婆家和邻里间口碑都很好。看到邻里谁家有困难，马秀娟总是给予帮助。2019年11月，马秀娟被山西省原平市国保警察跨省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忻州看守所。37天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2020年底，原平市公安局国保队长郭志红又把诬告马秀娟的所谓案件移交到忻州市忻府区检察院。马秀娟为了抵制迫害，请了辩护律师，而主办此案的忻府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侯旭明不让辩护律师介入阅卷，多次刁难。2021年5月，检察院对马秀娟非法批捕，马秀娟被迫流离失所，后被非法网上通缉。今年4月1号，马秀娟在藁城南营村大街上被南营镇派出所伙同南营村委会副书记李振国绑架。4月4号，山西忻州市国保警察再一次跨省到石家庄藁城，把马秀娟绑架到山西。现在她被非法关押在忻州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弘扬法轮功受民众喜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5号星期六，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们在伊斯坦布尔亚洲区最受欢迎的购物中心之一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做功法演示。当法轮功学员们还在布置展位时，就有人急切地要学习功法了。活动开始后，购物中心的游客们有的长时间坐在长椅上观看学员演示功法，有的索取法轮功宣传册，有的与法轮功学员们交谈了解法轮大法。一对7岁的双胞胎托普拉克和德尼兹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了第5套功法。托普拉克说，他感到非常平静。他们的母亲阿蒂斯哈尼姆说，两个小孩子在上小学1年级，平时他们很难集中注意力，我在家为他们尝试过各种冥想等训练，他们这是第一次能够做这么久，我非常惊讶。穆斯塔法·巴赫迪亚尔是一位旅游专业人士，多年前在互联网上他发现了法轮功，他很高兴在这个活动中能见到法轮功学员。他表示，他要看法轮功书籍、明慧杂志和宣传册，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在6个小时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们与许多游客们长时间交谈，给他们解答相关问题，游客们都拿着法轮功真相册子，面带微笑，满意地离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105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8号。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伴随着师父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数计时。在此，明慧编辑部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以及音乐、绘画、诗歌、书法等与大法修炼直接相关的文化类作品，帮助社会各界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认识中西方修炼文化，为今天所做的铺垫。一方面，世人经历了3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生命损失惨重；另一方面，一些大法学员原来有多种病痛顽症，修炼后神奇康复了，但可能一直没完全跳出大法能让人祛病健身、生活更幸福的心态。另一部分学员原来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修炼后快乐了，但无形中一直在索取， 迟迟拿不出为法为他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有更多复杂的情况，大法在造就人，也在熔炼人。可喜的是，很多学员遇到大法后，打开了眼界，扩展了心胸，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不断升华，以修得无私无我为目标，持之以恒，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为末节末世的人们播撒希望。修炼法轮大法是如何让我们脱胎换骨的呢？法轮大法真能让人返本归真，返回真我的本性，返回来时的家园吗？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请一起为世人讲述自己亲历和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让更多人受益，也为后世留下大法在世间的历史见证。欢迎所有大法弟子积极参与。来稿要求：一、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便于联系。二、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四、截止日期从即日开始，4月15号结束。五、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选用。来稿一旦发表，版权视为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3年3月1号。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真的很重要》，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9日。我于1997年得法，至今已经26年了。回想这么多年的修炼历程，真是惭愧无比。一路走来是跌跌撞撞，要是再刨去自己浪费的光阴和不实修的时间，自己的实修时间就少得可怜。原因在于面对大法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把大法当作人生的精神寄托，人心繁重，自我强烈，被名利情所牵绊。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我在修炼中最重要的体悟，那就是放下自我真的很重要。我在家里是老疙瘩，意思是老小，年轻时除了吃喝玩乐啥事不管，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喜欢受人管制约束，挣点钱也都大吃大喝了，也没存钱的意识，什么传统的家庭观念啊我是没有的，以至于漂泊久了玩累了才想起来是不是该有个家了。成家的那一年我33岁，成家的钱都是大哥出的，大哥对我的评价就是性格决定成败，意思就是我的性格注定了将来是个失败的人。我根本不介意大哥怎么说我，我原本就是一个天马行空、性格不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我认准的是，八头牛也拉不回，不撞几次南墙就好像此生没来过一样。大姐和外甥女刚从东北回来的时候还没找到房子，就先和我住在一起。他经常说我，你把这个家就当旅馆了呀。那时我在单位管办公室和职工餐厅，整天应酬不断， 经常是半夜三更喝得醉醺醺的才回家，进屋倒头便睡。有时喝醉了吐在家里，卫生都是大姐给打扫，我却醉而不知。第二天跟没事人一样，又开始了前一天的生活。修炼后，我给家人讲真相，给资料，他们接都不接，大多情况下都是漠视或忽略。我总结了一下我讲真相的方式，发现我的言语里观念上都有党文化的印记，如填鸭式的灌输，自以为是，强加于人，急躁，不让人插话等，那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我就在想，师父叫我首先要做个好人，好人应该是什么样呢？想起家人对我常说的话，你的事最重要，一说你就急，从不考虑家人的感受。是啊，以前我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孝顺父母的事好像和我无关，上面有俩姐一哥，那是他们的事。我被迫害过，家人也受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们初期对大法美好的印象，障碍着我们之间的交流，阻碍着他们听闻真相。问题出在我太自我了，而师父的新宇宙要的是为他的生命，自我和为他是对立的，不放下自我怎么能为他呢？想来想去，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改变自己，先从为他开始。那时大哥大姐都在外地，我就搬过去和母亲一起住，陪她去购物，干重活累活，打扫家务。母亲只靠我父亲去世后矿上给的一点抚恤金，她就执着捡废品卖。用她的说法，那是自己劳动换来的。只要我在家，每次卖废品我都耐心陪她去。大姐很困难，我还没成家，就把房子让给大姐他们一家住。大姐的女儿考大学，我帮着参谋报考志愿。考研的时候，我陪她去考研的城市。大哥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帮助大哥整理文案。利用家庭聚会，我给家人们讲传统文化，讲善恶，讲轮回，讲受污不变、六尺相等故事，破除他们头脑中的无神论和进化论观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拉近了和家里人的距离，他们看到了我的变化都很高兴，现在我讲真相，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了。小花出战，修出为他心。2004年，同修 L 也是我的同学，到我所在的城市学广告设计，并住在我这里。当时很少有人懂技术，需要揭露迫害的真相资料量也大。同修 L 经济拮据，当时我工资高，于是花了将近5000块钱买了一台台式电脑，又安装了宽带，这样既能让同修 L 用这台电脑学技术，也能干大法的事，一朵小花就这样开放了。同修 L 用这台电脑学了不少电脑知识，慢慢的成了我们那里的电脑高手，给当地的同修解决了不少问题。慢慢的，我也开始从同修那学习维修技术，走街串巷，风里来雨里去的为同修服务，有时和同修一起研究技术，试验后推广到论坛，使更多的会员受益。在为同修当好助手中，我体会到了放下自我的快乐，体验了一个修炼人真正为他的意义所在。在疫情期间，我需要在两地来回的跑， A 地的同修住得很分散，有的地方骑电动车单程就得个把小时，保障机器的正常运转是我的责任。我骑着车子一路背着法，什么也没耽误。这辆电动车陪着我跑了上万里的路。有一次回家，路经朋友的店，他一看我是骑着电动车来的，就过来前瞅瞅后看看的，琢磨着这电动车怎么这么能跑啊，还随口说了一句话，你这电动车加持了呀？我回答说，是啊，我这是神器呀，可以加持。随着我一点点的改变，我仿佛看到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在向前方延伸，我越是放下自我，越能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卑微和渺小，越是向内找，越是觉得法的无边和伟大。在我看来， 生命的提高真的不是想着得到了多少，而是付出了多少，放下了多少，为他人做了多少。我于是在心底默默地向师父说，今后的路我一定配合好同修共同走好，一定要修出无私无我，不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以上体会不足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要进行申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5日。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后，一直考虑要不要申诉。我周围没有申诉过的同修，很多被迫害过的同修都没有申诉的想法。我被迫害后，感觉自己法学的不够，有点跟不上正法进程，并且我在运用法律讲真相方面还有很多认识不清的地方。所以前一段时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学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上公益论坛。为修炼的家人，由于我没能用正念讲清被迫害的事，从以前支持我修炼到现在有选择的认同支持，主要是担心我再一次被迫害，所以申诉的事更是不能提。我看到由于自己被迫害，给家人及亲戚朋友造成的伤害让我心痛。他们起初是支持修炼大法的，但是他们现在都不愿听我谈大法，或者谈起大法，他们就劝我要替家里人考虑，不要太自私。丈夫更是让我小心，不要再被迫害，从而对我进行种种限制。我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突破这种状态，导致我原本和谐的家庭关系出现了种种问题。每每想到那些因为我被迫害而牵扯其中的众生，包括公检法的人，他们参与了迫害我，做了不好的事，可是这不好的事却是因为我引起的，我心里就感觉苦，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后来我悟到，我应该利用我被中共迫害的事实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的亲人们的心结由此而起，那要解开他们的心结，也可以从这里开始做。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申诉是公民权利，也是救法官的途径一文，对我触动很大。在看守所的时候，我曾有一念，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见一见我案件中的检察官和审判长，我要给他们讲真相。我想，如果我进行申诉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就有这样的机会了。现在我已经在利用进行申诉的话题向家人讲真相了，并且随着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我也找到了堂堂正正应对类似警察骚扰等的途径与方法了。随着怕心的消除，我知道在做事中如何修炼了。下面是我写给未修炼的家人关于我为什么要进行申诉的信。对于不同的家人，信的内容我会做相应的修改。您好，关于之前和您说过我要进行申诉的事，几经考虑，我还是决定要申诉。 原因如下：一、澄清事实是我的权利，我要使用我的权利。我正在查阅相关的法律，咨询相关的律师。在法律方面，我已经能确定我被判有罪是诬判。作为一名中国公民，我决定行使我的权利，澄清事实，讨回公道。二，进行申诉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法院对我的误判给我及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进行申诉是对我及我的家人负责。对孩子来说，是我把孩子从小带到大，我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孩子心知肚明。我是正直善良的。在当今世风日下的社会中，各种所谓的新潮思想对年轻人的冲击相当厉害。他们有时会迷茫，看不清方向，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过时的。我以自己修炼的真善忍法理来教导孩子分清好坏，保持传统，尽量不受世俗变异思想的影响，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孩子对我的思想和行为都非常认可。孩子已经成人，他有自己的思想，他一直在校园中生活，没有接触社会，现在正是他树立人生观的关键时期。而法院的一纸裁定会引起孩子的思考，家庭中的榜样和社会的公认标准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呢？如果不妥善处理，他对社会的认知会失真，必然对他将来踏入社会造成影响。作为母亲，我有责任给他展现真正的公益道德。同时，我对这种事情的处理方法也将会对孩子将来真正踏入社会，应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我有责任教导他遇到类似的事情怎样进行正确处理的方式。在家庭生活中，我认真地做好我作为妻子应该履行的责任。照顾老人，教育孩子，尊重丈夫，我们的家庭是很和睦的。可是因为我被非法判刑，我丈夫承受了很多本不需要承受的压力，并且对我心生埋怨，认为我给家里添了麻烦。是呀，作为人，都希望诸事顺利，风波不起。但这是我的错吗？我修炼真善忍大法，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这有错吗？做好人不是应该被社会嘉许，被世人称道吗？到底是谁破坏了我的家庭关系，让亲人之间心生芥蒂呢？我丈夫一直不愿谈我被非法判刑的事，我知道他认为很丢人。他毕竟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他并不完全相信法律的判决，但是因为有这个判决，让他觉得低人一等，所以我决定进行申诉，也是想让他有堂堂正正的底气。我做好人没有错，我的道德很高尚，对我的非法判决是不公正的。我不应该承认这种毫无理由的迫害，应该让做出非法判决的人心虚，真正抬不起头来的应该是他们。三，进行申诉是顺应天意。我身边所有知道我被非法判刑这件事的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可是大多数人还是相信法律。虽然我的人品好是大家公认的，但是他们还是认为一定是你错了才会被定罪，而且公安警察每次找我也是这样说的，法律是公正的，如果你是无辜的，怎么会判有罪？这对我是不公平的，我是无辜的，我为什么要为冤假错案背锅呢？ 为什么在我清白的人生履历上留下污点呢？是的，很多人面对迫害选择沉默，但是我选择直视和积极应对，所以我要申诉。我觉得这才是对我自己和我周围的人负责。为什么人们都认可我的人品，却都在劝我说，共产党不允许，你就不练了呗。你家人已经为你承受很多了，你就不能为你家人考虑考虑，别练了吧。他们究竟站在哪一边？我正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了，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好人。这些劝我放弃修炼的，为我着想的人，他们其实根本没有想过这种想法是违背良知的。这就像我在一位老师的谆谆教导之下，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但是当老师蒙冤的时候，他们却让我抛弃老师，求得自保。这不相当于卖主求荣吗？当初，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借口，包括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诽谤法轮功，又说什么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等等。这些谎言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早已经不攻自破。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共产党为迫害法轮功而制造的借口。为什么不对不公正的对待说不，却来劝我放弃修炼呢？他们是真的为我好吗？他们维护的是政党的利益。强势与弱势不是判定是非曲直的标准，道德良知才是做人应该坚守的底线。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对我说的时候，无形之中给我增加了多大的压力。这不是我该承受的，迫害好人是违背天理的，我选择进行申诉是顺天意而为。四，中共邪党逆天而行，已走向灭亡。共产党讲的是以暴力夺取政权，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以强权维持统治，以谎言来欺骗民众，一路上都是以暴力专政镇压过来的。对共产党来说，维持政权和统治才是最要紧的。这与法轮功讲的真、善、仁普世价值根本就是对立的。法轮功没有被迫害到，反而红传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共产邪灵已在走向灭亡。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共产党采取的手段都是先造谣污蔑被迫害者，发动媒体揭批，舆论上阵，挑动民众的情绪，绑架民众参与，然后把他打倒。从三反、五反到文革六四，再到迫害法轮功，使用的手段都是相同的。这是中共的本质使然。没有道德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作为修炼人的我，对中共没有仇恨，因为通过修炼，我知道作恶必有恶报。中共的灭亡不是谁去推翻它，而是它逆天而行，迫害善良的报应。明智的人都会选择远离中共，远离它，也就是远离了因它遭到的天谴。五，进行申诉是对恶人的震慑。我结束冤狱回家后，我和我的家人一直受到公安、街道等各部门人员的骚扰。我们去外地看望孩子、老人，都要被电话跟踪、问询。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由于我没有及时制止，而让他们的非法行为极为嚣张。我已经知道，对行恶者一味的承受，只能让恶人的恶行变本加厉。法律是对所有人的，为什么要让恶人钻法律的空子来针对好人行恶事，而我不能用法律来制止恶人行恶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小学生都知道这个道理。 我通过申诉可以更了解法律，跟公检法的人有更进一步的接触，我会更了解他们。其实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在其位，但并不一定精于业。也就是说，他们也有很多人不懂法律，从未想过自己可能会触犯法律，所以行起事来无所顾忌。我依法追究他们的责任，对我自己也是一种保护，让他们不敢随意妄为。毕竟现在执法者被查的人太多了，这也是天意使然。六，进行申诉是给有善念的人一个从善的机会。以前我没有积极地去做申诉这件事，是想到生存不易，不管做什么职业都会有自己的家人，除了公职之外都承担着为人父母或为人子女的家庭责任。现行法律对于公职人员的渎职有很严厉的责罚，不管我的申诉能否被立案或者是否胜诉，这过程中必会有人受牵连，影响到其工作和生活。但是作为修炼人，我明白天理循环，作恶必有恶报，不是人能左右的。天理如此，谁也逃不掉。事情已经做了，自然要承担后果。如果在我进行申诉的过程中，真有人能够明白真相，找回道德良知，认真思考自己处理的案件，并积极纠正自己的错误，也算给了他一个重新做好的机会，总比遭天谴而不自知要好得多。七，我会以平和之心来对待申诉。记得最初和您谈我要进行申诉的想法的时候，您在假定我没触犯法律的前提下，起初是表示支持的，但后来又动摇了，不知道是为什么。其实我想，所有在乎我的人担心的是不想让我因为进行申诉招来迫害。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听说最初看守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是很严重的，但是法轮功学员通过自己从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大善大忍的言行，使很多对法轮功有偏见的人改变了看法，所以我在那里可以自由地练功，环境已经宽松很多了。在法轮功遭受最严重迫害的时候，也没出现过法轮功学员与人暴力冲突的事件。我进行申诉也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依法行事，走正当的法律程序，怀着善意去澄清事实。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好与坏，是与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没有人与我有任何个人恩怨，我把事情讲清楚就好，毕竟每个人也都得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公务员法第54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及现在推行的错案终生追究制、责任倒查制等等。这些迫害过我的人能不担心吗？抱着平和之心去做，就不会起冲突。所以我想做做看，在做的过程中，我也会重新认识，调整我的心态，对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无论结果如何，进行申诉的过程是有意义的。人本就应该活得堂堂正正，挺起腰杆做人，这才是人应该有的样子，是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人看了师父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之后的变化，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9日。以前我一有机会也和家人讲真相，效果不好，给个资料他们连看都不看，接都不接，大多情况下都是漠视和忽略。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我悟到里面有一层含义，师父让我们也借机救救家里人。今年大年三十吃完饺子，母亲说吃多了睡不着，我给她放神韵晚会看，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出来后，我拿给她看，母亲看了两遍，新经文的视频版出来了，一有机会我就利用吃饭的空档放给他看，他连听带看的也得将近十遍了。趁热打铁，有一天我把红银递给他说，你孙女早都看过还会背呢，你也看看吧。他看完后，我又给他拿了一本红银三，他也看完了。母亲受益于大法，他先后六次出现脑血栓的症状，都是有惊无险，在医院住几天就好了。摔了胳膊，人家都是很长时间才能好，他一个月自己就把甲板给拆了。蛇盘疮也是不到一周就好了。嫂子的爸爸80多岁了，我喊他叔，医院检查他患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说他最多能活6个月。他自己学过算命，也算到自己时日不多了，但他不愿意去医院，于是白天嫂子上班，晚上回来照顾他。由于他夜间情绪不稳定，疼痛难受，连喊带叫的，嫂子晚上根本没法睡觉，熬几天还行，时间长了身体就有些不支了。大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过去顶几天，我答应了。嫂子学过医护，教我怎么使用呼吸机、家用监护仪，多长时间吃什么药等，做了很多叮嘱。嫂子和大哥去上班了，我就坐在叔的对面，他脸色苍白，全身消瘦，大腿和小腿都一样粗了。我对叔说，是我师父派我来帮你的，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给他一张大法真相护身符，让他随着我念上面的九字真言，他就跟着念。我说，你想减轻痛苦就不停地念。他说行。第二天我先给他读了一遍师父的经文理性，然后播放为什么会有人类视频给他看，过后我就问他觉得听了以后怎么样。他说太好了，我虽然没听过李大师讲过的东西，但是很好，原先我光忙着去赚钱了，不知道人活着的目的。他一上来就能尊称师父，出乎我意料之外，说明他很有悟性，尊重师父。聊了一会儿，他说累了。我说，你想不想听听我师父的讲法？他说愿意。于是我打开播放器，放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给他听。到我走时，他听到了第四讲。后来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和三退的意义，给他起个德真的化名退了队。看着他一天天的好转，我握着他的手说，你慢慢会好起来的。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我说你应该感谢我师父。他拉着我的那只手马上松开，合十行佛家礼，表示对师尊的感谢。到我成稿前，听大哥说他现在住在医院里，比以前好多了。趁着照顾叔的机会，我也把理性和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给大哥看，他很认真地阅读了一遍。看了理性后，他问我，这是你师父3年前就写了？意思是现在这一幕幕正在上演。我说是的，3年前我师父的这篇经文就已经向世人预警了，远离中共才是上策。大哥也深知中共体制内的罪恶，干什么都讲关系，什么都离不开权钱的交易， 学术、升职、晋级、晋职称都是你踩我压、你欺我瞒的，风气很坏。他把我带去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的专辑也看了，我觉得他和佛是有缘分的，所以做了些准备。由于有事，我在大哥家只住了4天，4天下来也没睡一天囫囵觉，晚上基本都是眯瞪着眼的状态，叔那边一喊马上翻身下床跑过去。同时在照看书的过程中，我找到了亲情、埋怨、指责、不耐烦、不细心、不让说、不顾及别人感受、推卸责任、执着于科学等一些执着心和表现。我回来没几天就赶上元宵节，大姐夫来过节，我也给他看了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他也能接受，也很认可。家人的这些变化在以前我是不敢想的，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的家人明真相、听闻佛法的机会，佛光普照我家，在此弟子叩谢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聆听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讲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2号。我有幸生长在大法弘传时代，能成为师尊的亲传弟子，真是天大的缘分，莫大的荣耀。一，师尊早有安排。记得1994年3月份的一天，我在公园练功，同门的一位师兄对我说，李大师来天津讲法了，是法轮功。他拿着一本法轮功，我说借给我看吧。我拿着书上班去了，工作完休息时，我拿出书来，看到师父的像对着我笑，眼睛都在动，好像在跟我说话，我觉得很神奇。当我看了书里边的内容时，感觉浑身血液都在沸腾，全身震动，心想这才是我要找的真正的师父啊。转天我去了公园，见到师兄后，把我看书的感觉告诉了他，对他说，师兄你一定要给我买到票，我一定要见到师父，听师父讲法。师兄转天真给我买到票了，我特别高兴。师兄这才给我讲了他买票的过程，当天他就去买票了，到八一礼堂一问，才知道票一个星期前就卖完了，早没有了。他没走，就在那等着，恨不得有个退票的，在那等了一宿也没有一个退票的。转天早晨天蒙蒙亮，他又去了，有个他原来的同事看见他了，得知他在等师父讲法的票，同事说早就卖完了，不过我这还有招待票，你来拿吧。师兄太高兴了，现在想想这是多大缘分，多么幸运啊。二，见证神奇。1994年3月14日， 我有幸聆听了师尊的讲法，师父是那么的慈祥亲切，师父讲法时，我感觉每一句话都让我身心震动，心中升起对师父的无比敬意。在听第四节课时，师父给弟子们调整身体，我按照师父的要求闭上眼睛，顿时一股清泉似的甘露从头顶冲到脚下，我感觉到全身所有的细胞都通透了。大家听师父的口令，一起跺一只脚，然后又跺另一只脚。师父两次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为我们净化完身体后，我身体出现神奇的感觉。过去我走路好像背个大包袱似的，沉沉的。听完师父讲法后，走路轻飘飘的，好像飞着走似的，飘着走。从此，我身上的各种疾病全无，一身轻。在听师父讲净功时，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前边的人挡着我，看不见师父。我心急站起来，走到太平门那里，看着师父教功。一会儿，师父站在我的面前，扶着我的手，教给我第五套功法。我心里想，师父，您不在讲台上讲吗？怎么一下子就到我跟前了？两边人那么多，您怎么过来的？师父只看着我笑，不说话。记得一次在上完课时，有人将一个躺着的人抬到台上，让师父给他治病。师父说，就放那吧。然后就用手往上比划，说，起来，起来，起来。这时，就看躺着的那个人一点点坐起来了。师父继续说，起来，站起来。连说几次，就看那人一点点站了起来，台下一片掌声。师父继续说，走，往前走，走。那人在台上走了一圈，台下掌声一片，那人和他的家人感动得哭了，给师父磕头，谢谢师父。十堂课结束后，主持人说，明天师父还有一场代工报告，愿意来的人买票。我高兴地买了第二天的票。听完课后，师父和我们照了相，我把这张照片放大，装在镜子里，挂在墙上。三，念正师父帮。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去北京正实法，被绑架回来。当时防暴警察包围了我家，白天黑夜守在门口，不允许我出门。但这挡不住我，我照样凌晨去公园的小山坡上打坐。天蒙蒙亮时，我睁开眼时，警察及街道里的一群人把我包围了。他们一步步走近，我就坐着不动，没有一丝害怕。这时，街里管计划生育的姐姐到我跟前，把我双盘着的腿拿下来，轻声说，别跟他们顶，拉我起来回家。那帮人都跟着我回家。一进屋，有个警察看到师尊和我的合照，就要摘下墙上挂的镜子。我一看急了，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大声喝道，别动，谁也不许动。他们真的没敢动。那个街道的姐姐说，别挂了，拿下来搁别处放好。我将镜子收起来，这张照片无比珍贵，谁也拿不走。在迫害最疯狂的日子，有的人害怕，不敢保存与师尊的合照，想毁了。我从他们手里要回来，我保存着。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也没有丝毫害怕，那些珍贵的照片陪伴着我，给我勇气和力量。在屡次与邪恶正面面对时，都在师尊保护下有惊无险走过来。师尊把我从梦中唤醒，给我指明回家的路。我知道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修炼法轮大法，返本归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 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